第三章，学习愤怒有道。第一方面，有规律的日复一日的基础上来对付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用不好的方式发易怒，意味着其实我们都在生活中某些时刻为了错误的原因发怒，并且用不合圣经的方式来表达怒气。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某人说了些什么，让我们十分冒火。这个反应像呼吸一样自然和容易，不需要人教我们就会那样生气。我们有罪的心，一门心思的要把我们往这里拽。我们当中只有极少人能够宣称自己真的是发易怒，没有罪的愤怒，为着正当的理由发怒，并且用建设性的、符合圣经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在上两章中，我们学习了有罪的愤怒的不同特征及其不同的表达方式。作为罪人，有罪的愤怒对我们来说再自然不过了。不自然的倒是用荣耀神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怒气，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和训练才能做到的。在这一章，我们要看看圣经是如何谈愤怒有道的，用敬虔的方式处理我们的怒气。学习愤怒有道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有规律的日复一日的基础上来对付问题。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在这节经文里，神命令我们要每天处理我们的问题，但是通常两个人发生问题会怎么样呢？他们不单让好多太阳落下去了，而且还让好多月亮也落下去了。好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被一些事情困扰，而没有在这些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去处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的事情又被加到最初的冒犯上，以至于现在他们在心里存了一座怒气的大山。我记得一次辅导中，一个男人说要离开他的妻子，因为他总是不关梳妆台的抽屉。他抱怨说，他只要一进卧室，看到那个角落，就会满脑子拉开的抽屉。但是事实是，他不仅仅是满脑子抽屉，他也满脑子都是他妻子，他对抽屉不满，但必须还加上经年累月他积攒的对其他几千件事的不满。这个抽屉只不过是他日渐不满的一个爆发点。每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一个正常人都认为是极小的事情，却有反常的情绪和怒火时，我们就可以肯定这个人有很多没表达出来的怒气隐藏在表面之下，露出来的这只是冰山一角。这个人对这一个问题的反应，其实是对于很多其他未处理的事情的反应，因为他没有定期处理他的怒气。根据神的话，只有两种正确处理我们与人的冲突的方式。一是我们可以忽视这个冒犯。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箴言十章十二节教导说，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一些人会认为他们有责任 指出他人的罪。他们认为圣经教导我们要面治他人的罪，尽管圣经的确是这样教导的，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要遮掩某些罪。就像箴言19章11节强调的，有些时候对我们而言，忽视一个冒犯比直接指出要好。如果一个人所做的某件事对他的服事或其他人的服事没有巨大的影响，或者没有伤害其他人，而这个行为也不是他生命的常态，那么就最好忽视，祷告这个人能被圣灵光照。如果是涉及到属灵的问题，属于明显的罪，那些会给基督带来羞辱的事和给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事，通常还是应该去面治的。换句话说，我们肯定要区分是偏好问题还是罪的问题，区分真正严重的问题和相对轻微的问题。例如，我的孩子们生来就有一颗罪恶的心，他们的心和我一样，都是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一类父母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断观察，在孩子的所言所行中找到无数错误，用一天大部分时间去责备和批评孩子，指出他们的罪。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开始认为我是个警察而不是父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被大大破坏。当他们持续的被我负面的对待时，我本来可以对他们有的正面影响也会受阻。持续不断的挑错和指责，只会让他们对我紧张，尽量逃避我。作为父母、配偶或朋友，我们需要小心和智慧的选择该打的仗。在《生活在富家》一书中，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我做出这样的宣告：如果一个人做了圣经所禁止的行为时，我们应该面治他们。这意味着要小心，不要基于圣经之外的喜好来面治其他人，或者把从某种灵异解经推测出来的原则错误的拔高为普遍准则。圣经对很多事情都有说得很清楚，而这些明确的原则对于教训和督责是足够的。在圣经明确教导之外的那些事情，个人要心意坚定，但是同时要注意不要论断弟兄。如果我们对其他基督徒所犯的每一种可能的罪都去面治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法有时间做别的事了。轻率的言行、自私和骄傲充斥着所有信徒的心理以及家庭关系中，很多这些冒犯其实不需要讨论，而是能够被忽视的。在符合圣经的爱与谦卑中成长，能帮助我们遮掩越来越多的冒犯，尤其是那些针对你的，并且在符合圣经的智慧中成长，能帮助你决定哪些罪因为其毁坏的后果而不能被忽视。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两个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会同意我，认为这件事很严重呢？如果不是，那么也许这个问题现在需要被忽视。如果你对于是否面治某个人严重存疑， 那么也许需要采取更保险的方式，而不是导致后悔。也许你应该带着爱心去问那个人这件事，但是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中，在爱心和谦卑上成长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必须为他人遮掩了我们的罪而感恩，因此不断学习忽视许多的冒犯。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第二种解决冲突的途径。当我们经历或认识到因为他人的罪而有的严重的问题，那么就像马太福音18章15节说的，我们需要私下去找这个人，为了要解决问题。这个会面的目的只能是为了促使和好和合一，不是为了批评和定罪。例如，如果我们和另一个人为了相对比较小的事而有了矛盾，我们应该努力忽视这个冒犯。但是如果同样的冲突不断重复，那么对此保持沉默就是罪。或者如果我们和别人有了冲突，尽管只发生了一次，但是后果很严重，那么对此保持沉默也是罪。这个原则应该被应用在我们和朋友或同事的关系中，但是同时也适用于婚姻关系中。在一个基督徒的婚姻中，我们的配偶也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或姐妹，需要和其他人一样的对待。神的话命令我们为了和好的目的去找另外一个人讨论这个事情，以此来处理严重的冲突。在《生活在富家》一书中，我们给出如此的建议：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但是有些时候罪将这个遮盖揭去。当下列情况存在的时候，忽视问题就变成了没有爱和错误的。如果罪导致你和那个冒犯你的人无法有和好的关系，你时常想起这个罪并且讨厌那个人，那么为了基督身体的合一的缘故，面质就是必须的了。如果你不确定那个人没有通过不断的认罪并且努力改变，以至于成长的更有基督的样式的话，那么面质他的罪也许是暴露他灵命停滞并帮助他避免神的惩罚唯一的途径。如果你知道这个罪的后果会殃及他人，那么为了那些无辜的人，你需要确认这个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悔改了。有一个实际的方法可以保证这个问题被定期处理，就是建立每天家庭会议的时间，这是每一天所有家人都可以一起讨论事情的固定时间。会议时间可长可短，取决于当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的婚姻中，即使当我去出差参加会议或去讲课，我也会尽力每天都给我妻子打电话，或者因为一些原因这样做很困难的时候，我至少每2天联系他一次。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保持联络，但是我同时也是想知道家里是否发生了什么事儿，有没有出问题。除非我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否则 我没法做家里的头。如果我不能定期和我妻子谈话，我就不能鼓励和帮助到她，每天留出专门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会是非常有益的操练。每天做这个会达成两件事，一，能防止问题的堆积，如果等到最终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才开始处理，就会更加困难。二，留出固定时间来讨论问题，可以防止问题在一天里被不停的唠叨。通常如果一整天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这个关系就会特别没果效。留一个固定时间可以鼓励孩子，也提醒我们在反应之前认真思考，训练自己了解情况，在圣经的光照下认真评估，为之祷告，然后再决定怎么做。这些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对冲突凭本能反应很少，或者几乎从来不能够对当事人有益处。确实，如果我们不动脑子的回应，通常会带来更多麻烦。当我们没有好好思考之前就回应，通常会让问题变复杂，因为对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纠正，而我们也没准备好带着爱心来给出指正，这对父母和儿女以及丈夫和妻子都是这样。设立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讨论不同意见和冲突，能够让每个家庭成员有必要的时间来以祷告的心思考如何合宜的回应。如果在这个家庭会议时间没有矛盾要解决，那么这也给家庭一个机会来讨论那些积极的事情。不可含怒到日落，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换句话说，圣经告诫我们一天的问题要当天处理，这样就可以给明天发生的问题留有余地。如果我们让这个成为习惯，我们就会一生在我们的家庭和婚姻中收获良多。这样做让我们能够摆脱愤怒和苦毒，每一天开始都是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在这一章中学习愤怒有道的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一件大多数人都认为的小事情绪反应过度而且愤怒时，我们应当作何推断呢？正确处理我们和他人冲突的两个途径是什么呢？对这两种途径的圣经支持是什么呢？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以什么作为标准来决定使用这两个方法中的哪一个呢？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法来保证问题会被定期解决，写出这个部分描述如何处理我们的愤怒的一句经文。你是否一直、经常、有时、偶尔或从不操练用合乎圣经的方法处理来自他人的冒犯、罪和冲突呢？问问你的配偶或孩子，来了解他们会认为你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第二方面，认识到我们能够控制和约束自己对愤怒的表达。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有控制怒火的途径。箴言29:11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箴言16:32教导我们，一个明智的人制服己心，因为我们有基督，在基督里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们就有能力做智慧人， 靠着内住圣灵的力量，我们能控制我们的怒气。思考这个例子，假设一个妈妈有特别糟糕的一天，她的丈夫一大早就抱怨连天，她的孩子也是不听话和叛逆到极点，不停打断她手上的活儿，洗衣机坏了，吸尘器也失灵了，这一天她一件想做的事都没完成，到下午她快要抓狂了，这时候她的孩子又打了一架，这个时候她失控了，开始咆哮。就在他发火的当儿，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愉快地说了声喂，然后他接下来几分钟里和牧师太太愉快地交谈起来。发生了什么呢？这位女士控制住了她失控的怒气。或者再想想这个例子，一个人在公司，老板走进来真是很糟糕，把他说的一无是处，大部分的指责都是不公正的，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全想着如何为自己辩护，证明他的老板的评价是错的，甚至是指着老板的鼻子，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怕丢工作。这个人做了什么呢？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怒气。如果动力充足，我们是能够控制我们的怒气的。如果我们没能控制怒气，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代价没那么高。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发脾气很释放，所以就尽情的让子弹飞。我们不认为我们会失去什么，所以我们就想发火就发火了。我们容忍自己的怒气成为拆毁的力量。很奇怪的是，我们认为最能随便发火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配偶和孩子。我们莫名其妙地认为攻击家庭成员会达成一些好的目的。我们忘记雅各书一章二十节中说的，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任何好事。我们忽视了传道书七章九节中提醒我们，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知为何，我们认为对人对事发脾气是一件明智的事，而且还能有些好处，其实一点好处也没有，发火只能带来伤害。然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么做，为一些奇怪的原因，我们认为我们能在一些场合下发泄，然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和场合，我们会意识到严重的后果，通常是对我们和我们的形象不利的时候，我们的确就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间，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作为圣灵内住的基督徒，我们确实有能力控制我们的怒气。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控制怒气失败的时候，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神给我们在对付怒气这件事上顺服他的力量。然而，我们真的会在实际中控制我们的怒气吗？首先，如果我们渴望用控制怒气来顺服神，我们就不能找借口自义或给自己的怒气找理由。第二，我们必须预备自己诚实的承认和对付怒气。第三方面，花时间查验我们愤怒的原因。每当我们开始要发火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即停下来，想一想发生了什么。我通常指导我所辅导的人制作一些小卡片来帮助他们。当他们被经年累月培养出来的有罪的回应模式抓住时，他们需要被唤醒。我让他们在卡片的一面上写上停止。当他们发现自己又陷入旧有的模式时，可以用来作为提醒。当我们花时间停下来并思考时，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愤怒的原因。我们发怒是不是因为 我们有某些权利被否认了，还是因为我们爱神，爱他的真理和他的义呢？我们是否真正关心神的国，以及在那个处境中耶稣基督被高举吗？圣经指出，很多时候我们的愤怒和骄傲以及自私有关，我们发怒是因为我们想按照我们的方式行，我们想掌控别人或者环境，但是却不能。至少我们有罪的愤怒最直接的原因，很多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某人或某事妨碍我们实现自己的计划了。因此花时间来找出我们愤怒的原因会很有帮助，使得我们可以辨别出我们有罪和拜偶像的动机，从而促使我们认罪及悔改。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学习愤怒有道的第二及第三方面是什么呢？说我们如果愿意就能控制我们的愤怒是什么意思呢？解释为什么花时间找出我们愤怒的原因是很重要的呢？通常有罪的愤怒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描述几个你控制了自己愤怒的例子，也举几个你被愤怒所辖制的例子。根据这部分所描述的，人们为什么有时候能控制怒气，有时候又不去控制，来找出你在某些场合能控制愤怒，而在另一些场合不控制的原因。写出这部分中的一节经文是描述这类愤怒的。你是否一直、经常、有时、很少或者从不操练这个部分中所讨论的符合圣经的管理怒气的策略呢？问问你的配偶或孩子，来了解他们会认为你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第四方面，学习驾驭你的怒气的能量。医学上有证明和记录，当一个人愤怒的时候，会发生身体性的变化。根据研究，愤怒会刺激肾上腺素，释放一种荷尔蒙到血液中，这种荷尔蒙会刺激身体里的其他腺体同样分泌荷尔蒙到血液中，其中就有产生胰岛素的胰腺。胰岛素帮助身体把葡萄糖转化成身体工作所需的化学能量，换句话说，愤怒刺激身体预备使用能量做某件事，我们可以将其用于拆毁性或建设性的目的。如果我们不断压制我们的愤怒及其引发的能量，我们就会毁了自己。身体里未被释放的压力和多种身体病症都有关系。在《这些病不存在》一书中，麦克米伦医生给出无数的例子，说明愤怒和其他强烈的情感给身体带来的严重后果，这和圣经所宣告的是一致的。圣经说，愉快的情绪会带来身体健康，而负面情绪会使身体虚弱。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伤，灵被损伤。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心使骨枯干。心灵忧伤，谁能承当呢？在罗伯特·史密斯医生所著的《基督徒辅导手册》中的第一部分写道，关于促进身体健康的一些圣经原则，在第三到二十五页，他引用了很多经文来描述健康的原则，同时也谈到圣经描写的可能导致不健康的一些原因。为了说明有罪的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可能造成的后果， 我们从这本书不同部分中随机挑出一些陈述，关于我们的情绪和糟糕的健康状况之间可能的关系。罪和悖逆会对身体和健康有某些具体的影响，对各种环境的反应本身会产生疾病的症状。愤怒发出神经信号到肠子，刺激压力和痉挛，结果就是更多疼痛。有 60% 到 80% 的患者是因为对生活中的问题的反应产生的身体症状。一些头痛是源于因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压力导致的身体僵硬所引起的肌肉疼痛。如果对这些困难有任何不符合圣经的反应，例如生气、仇恨或有罪愤怒，头痛就会更严重。史密斯医生的书中贯穿着对有罪的愤怒以及其他有罪的情绪会对身体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解释。因此，当我们压抑我们的愤怒，不能够合乎圣经的去对付它的时候，我们不单有使神不喜悦的危险，而且也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各种各样的身体疾病。所以，压抑愤怒不是对有罪的愤怒的解决办法。相应的，让怒气发出来，同样也不是正确的。为所欲为就是心理学家使用的所谓的发泄的操练方法，也不是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发泄不是好的办法，因为神警告我们不能如此。而且为所欲为不是解决之道，是因为这样做会对他人以及我们和他们的关系造成毁坏，最终会导致我们会很孤独，认为没有人在关心我们。如果我们花时间思考为什么没人关心，我们通常会发现是因为我们以敌意对待他们。我们应该用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下一章，我会继续详细描述这个使愤怒成为我们生命和关系中的积极力量的概念，并给出一个符合圣经的持续过程来操练。现在，在读完本章并做完了前面的应用练习之后，回答下列问题作为你在本章学习的总结。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本章中所讨论的学习愤怒有道的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说驾驭我们愤怒所产生的能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部分中讨论了哪两种错误处理我们愤怒的方法吗？用这两种方法的任何一个处理我们的愤怒会有什么后果呢？从这个部分选出一到两节经文是针对胜过有罪的愤怒的，回顾本章的内容，写出你认为最重要、最有帮助、最鼓励和最令人信服的原则。你将如何把这些资料应用在你自己的生命中和你对他人的服侍中呢？